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湖北法轮功学员孙泽荣含冤离世；安徽法轮功学员夏泽宏被网判六年；中共在多地办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孙泽荣女士被多次绑架、非法关押，2021年1月21号含冤离世，终年63岁。孙泽荣家住武汉市硚口区，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修炼后他身心健康。孙泽荣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为人坦诚，乐于帮助别人。他性格温柔，说话轻言细语，接触过他的人都称赞他十分善良。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孙泽荣和丈夫杨灵富长期被骚扰，还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2003年初，孙泽荣被绑架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遭到20多人轮番毒打，直到他昏死过去，被拖去医院抢救。救治过来后，他又被拖回洗脑班继续折磨。在孙泽荣奄奄一息时，被送到武汉市第10医院抢救。经医生诊断，孙泽荣被打得肾积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治疗。额头湾洗脑班为了逃避责任，把孙泽荣扔在医院不管。2013年6月5号，孙泽荣被武汉市硚口区立即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武汉市第一拘留所，被非法拘留15天。同年9月24号，武汉市硚口区堕落口居委会以查户口为名骗孙泽荣开门，警察趁机闯入，非法抄家。孙泽荣家中的笔记本电脑、打印机、光盘拷贝机、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孙泽荣夫妇被绑架，被两辆警车分别押走。孙泽荣被绑架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非法关押，因体检显示高血压，被洗脑班勒索现金1100元后当晚回家。杨灵富被以所谓跨省的大案、要案的名义诬告。2014年4月11号，武汉市硚口区法院对杨灵富进行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将法院对杨灵富的所有指控一一予以驳斥，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杨灵富。硚口区法院执意迫害，枉判杨灵富四年。2016年5月23号，硚口区公安分局警察伙同硚口区一家墩街派出所、堕落口社区居委会，趁社区物业人员到孙泽荣家修水管之机，把孙泽荣强行绑架到一家墩街派出所。绑架他的理由是孙泽荣实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孙泽荣家中很多私人物品被抢走，派出所随后把他劫持到额头湾拘留所，因为孙泽荣血压高达200多，当天被放回。在杨灵富四年冤狱期满后，家中仍然不断受到当局不法人员的骚扰，夫妇俩被迫离家，流离失所。2021年1月21号，饱受迫害的孙泽荣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淮南市法轮功学员夏泽宏女士近日被法院非法判刑六年，夏泽宏不服判决，已经上诉。2020年2月3号，夏泽宏在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蹲坑的7个国保警察绑架，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情况下，警察去夏泽宏家非法抄家，抢走了家中的法轮功书籍、复印机、手机、平板电脑、播放器和17000元现金等私人财物。夏泽宏被警察劫持到看守所，看守所称他体检不合格，当天晚上把他放回。2020年8月3号，夏泽宏被叫到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安分局，说他已经被起诉到检察院，近日得知法院秘密开庭，枉判夏泽宏六年。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大陆多地洗脑班企图绑架和迫害法轮功学员，江西省南昌市、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等地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2021年1月29号，江西省南昌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国保大队 伙同东湖区百花洲派出所警察出动多辆警车，绑架了五名法轮功学员。警察先是闯入徐姓法轮功学员家，抢走了他家的打印机、电脑、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并把他绑架到百花洲派出所。接着在东湖区旺中旺超市门口，警察绑架了龚小红、朱玉玲、陈红、袁凤梅四名法轮功学员，把他们强行塞进警车，劫持到百花洲派出所。警察对五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十多个小时的非法审讯和逼供。警察又到龚小红、朱玉玲、陈红家中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当天晚上，龚小红、朱玉玲、陈红三人被非法关押到南昌县党校办的洗脑班迫害，袁凤梅和徐姓法轮功学员被放回家。湖北武汉市政府花费600万元建洪山区洗脑班，专门用于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和上访人士。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被全天罚站，并遭到所谓的帮教和陪教不停地谩骂。洪山区洗脑班的帮教每月工资9000元，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格外卖力，说这钱来得太容易，有人已经在这里干了6年了。近日，洪山区洗脑班声称中国新年后还要把法轮功学员抓到洗脑班。安徽省淮南市洗脑班2021年初成立，这个洗脑班位于淮南市望风岗镇政府对面的东华生态园内，由淮南市一个刘姓局长和淮南市大同区政法委卢姓书记操控。现已得知淮南市多个街道社区的不法人员参与绑架法轮功学员，并把他们非法关押到这个洗脑班迫害。最近几个月，淮南市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被辖区内的派出所、街道、社区人员大面积骚扰，他们扬言要待在法轮功学员家吃住不走等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0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西兰天主教神父表示，中共反人性、反神，必然走向灭亡。2021年1月30日到2月1日是新西兰的长周末假期，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陶波、罗托罗瓦两大旅游城市、奥克兰市的两个商业中心以及使命湾海边集市举办解体中共的征签和汽车游行等活动，帮助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天主教神父安东尼·苏米奇表示，中共反人性、反神，必然走向灭亡。安东尼来到真相点，对法轮功学员感叹地说道，西方世界在沉睡，因为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然而共产主义是100%的邪恶，是卡尔马克思邪恶思想的产物，然后再由斯大林、列宁、毛泽东加以推进。这些人都是十足的杀人狂魔。我们以为阿道夫·希特勒已经够坏了，共产党比他还坏10倍。中共是当今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东西。安东尼认为，我们在教科书中学到共产主义似乎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社会体制，但那全都是谎言。共产主义本质是极其邪恶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打压迫害所有的宗教人士，包括法轮功。法轮功学员只是打坐冥想，中共却把他们当作威胁其政权的敌人。据我所知，中共关押虐杀了许多法轮功学员，他们被关在集中营，被活摘器官等等。我十分关注这些事情。安东尼赞赏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邪恶的勇气，他说，我很高兴看到你们站在这里为中国人发声，反对中共。 我们都要坚持不懈地做这些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并且要一直做下去。安东尼最后说，中共最终一定会灭亡，我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站出来反对他，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被剥夺了生命，中共发动的是一场反人性、反神的战争。事实上，他从一开始就在向神宣战，因为他是无神论，所以他必然走向灭亡。哈比布·波本是新西兰一家涂料公司的业主，妻子凯瑟琳是一位美发师。他们开车路过真相点时，看到写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的横幅后，便停下车来，在支持解体中共的征签表上签名。哈比布表示，中共正在渗透世界各国，包括新西兰。共产主义无处不在，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国人面临的问题，而是整个世界都要面对的问题。哈比布说，我们来自伊朗，伊朗也被独裁政府所掌控，和中共关系密切，他们的政治体制很相似，所以他们互相勾结。共产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伊朗的独裁统治、中共的共产主义和希特勒的纳粹主义都如出一辙，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毁灭人类。沃克在新西兰一家非盈利机构做市场营销经理，他说，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我知道中共干的那些坏事，你们为捍卫人权挺身而出，在这种公开的场合讲出你们的见解和看法，散发传单，分享事实真相，让人们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非常棒。沃克还说，中共在中国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我希望新西兰政府能为你们做得更多，要让中共停止对人权的侵犯，今后你们要继续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215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孩子的抑郁症就这样好了》，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迎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如今的我在修炼的路上已经走过了22个年头，先将自己近期去掉顽固执着心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切磋，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一，执着自我摔了跟头。我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很多正识法的项目一学就会，虽然也知道这些技能都是师父给的，但还是觉得自己挺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产生了自我膨胀心理。随着越来越多的同修来找我帮助做一些事情，我越来越忙，觉得这样轰轰烈烈的做事过得很充实，觉得被别人需要、受人尊重，这种感觉很好，所以做正识法的项目就大包大揽，而不是教会同修以后让他们自己做，严重干扰了别人走出自己的路。深挖下去，在帮助别人的背后，其实是为自己，为了满足自己的求名的心、虚荣心。我不求常人中的名誉、地位， 却追求在大法弟子做的项目中获得的这种感觉。这么强的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招致迫害，被冤判三年，在修炼的路上摔了跟头。二，不向内找，环境紧张。我没遭到迫害之前，平时总是乐呵呵的，也没有怕心，堂堂正正的修炼。以前有过多种疾病的身体，修大法后无病一身轻，工作兢兢业业，儿子聪明懂事，学习好，亲人同事们也都认同大法好。在黑窝里，连包家也说我总是笑容可掬的。我元欲期满回家后，一切和原来都不一样了，因为我这三年冤狱，客观上给家人造成了相当大的伤害，受伤害最大的是孩子。儿子三岁时，他爸爸有了外遇，主动与我离婚，我就一直自己带着他。他从小沐浴在大法中，自己也很精进，学习也不错，没有像多数家庭的孩子为了学习付出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财力。我的工作也很好，经济条件不错，我们生活得很幸福。但因我这一次被邪党迫害，首先孩子不能回家了，只能寄宿在爷爷家或姥姥家，而且长辈们怕孩子再出事儿，都看着他，不让他再学大法了。孩子面临的修炼环境变得极其恶劣，生活学习秩序也全都打乱了，家人也被迫面临同样的问题，孩子的一切学习、生活起居等事情全部加在他们头上。中学生各种杂事非常多，接送、洗衣、做饭，晚自习还需家长定期值班等等，忙得不可开交，而且还定期来看望在黑窝的我，给我存钱，但他们什么也不说，不给我施加什么压力，可是心里难免也会有怨气。所以我回到家后，原来支持我的家人都劝我最好别再学大法了，别再接触统修了，也别再让孩子学，别把孩子给影响了。面对家人的一片反对声音，我逐渐的笑不出来了，修炼环境变得紧张，而且他们经常说起这三年来大家为我、为孩子操了多少心等等，我感到压力很大，感觉欠家人的债是还不清了，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家人确确实实帮助我辛辛苦苦带了三年孩子，付出是巨大的，这无疑冲击了我那颗高高在上、不愿欠别人的傲慢心，不愿意承认自己没修好，客观上给他们带来了伤害，也就是不愿认错。当然不是说修大法错了，是说不管怎么样，因为我的被迫害给家人和孩子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我就应该表示真诚的歉意，但我就是不愿意表示歉意，因为我认为我不是因为别的事给他们添的麻烦，是因为中共的迫害导致的，错不在我，错在中共邪党，把自己应该修去的执着心用大法挡住了，该去的执着心被保护起来了。而且我从黑窝回家后，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得及好好调整一下修炼状态。第二天，母亲即住院做手术，我去陪护。而母亲出院后，仅隔了两天，熟人又给我介绍了一个新工作，因该单位急需用人，所以马上又去新单位上班了。我因为被冤判，原单位与我解除合同了。毕竟三年没有系统学法了，遇事基本想不起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的执着，所以眼睛下面经常是青的， 脾气也变得不好了，没有耐心了，完全没有一点修炼人的风貌。表现上就是一说就炸，听不进去一点批评，对父母说话语气也不十分尊敬，因为母亲好唠叨我，父亲呢，耳朵有点背，得反复说几遍，还总打岔，就十分不愿意重复，很不耐烦。在单位也是内心争强好胜，同事出错了，不是真心的同情，而是抱着一种瞧不起的态度，觉得要是我做肯定比他强，儿子同修有一些不足我看不上，就在家人面前唠叨这些事，里外不分，破坏儿子在别人心目中的印象，其实根本上还是显示自己比别人强等等。许多许多的执着心都很强，没有慈善之心，慈悲的状态。三，磨难来临，儿子抑郁。我和儿子每周学法效果也不太好，两个人学一学就讨论事情去了，学法受到干扰，学法效果也不太好。直到儿子在大学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因他在本地念大学，每周五回家后，我发现他越来越不愿回学校，经常星期一早上回去，其实他应该周日晚上回去。再后来就出现了常人认为的抑郁症状态，说话声音十分微小，很费力，也基本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总让关灯、关窗、拉上窗帘，不出屋，不下楼。后来只好去学校办了休学手续，在家待着。老师们也都说，一旦休学，很少有继续能回来上学的，基本就告别学习生涯了。听了之后，我们的心情都很沉重。用常人的理来看，抑郁症通常都是由自己想不开的事，有心结造成的。儿子自己确实有很多心结，比如儿子爸爸家的人害怕儿子学大法出什么事，他用来听法的好几百元一个的苹果 iPod MP3 他们看见给扔了好几个。儿子因为这事很怨恨他们，不愿意原谅他们。还有家里人经常背着他翻他的东西，初中的同学无缘无故的说他是同性恋，和大学同学也有矛盾等等。每当想起这些事，他就很生气，发展到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课都上不了，坐不住，学习学不进去，看书上的字好像都在嘲笑他，学法也学不进去。那时儿子明确表示不想再读书了，想退学。后来发展成更加严重的状态，他主意识完全处于不精神的状态，被另外空间的生命控制着，变得十分狂躁，整天打游戏，半夜打开窗户向楼下大声喊，嗓子都喊哑了，胡言乱语，见到男性就挑衅，准备打架。我心里很急，在他清醒的时候，老师用大法法理开导他，希望他想通，打开心结，并全力帮他发正念，能做的都做了，但是收效甚微，很是苦恼困惑。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我急需改变这种不正确的状态，但不知从哪儿改变。慈悲的师父借同修的嘴点化，问题就出在我这儿，根源在我这儿，而我老是向外去找，帮儿子找，觉得自己修得没问题，没去找自己，不去提高自己心性。实际上我只要归正了，孩子也就好了，是自己的不正确状态通过孩子表现出来让我看的。那么这段时间我面临的处境又是什么样的呢？儿子的状态家人很心疼，毕竟他还年轻， 未来的路还很长，如果这样下去，一生就毁掉了。出于心疼孩子，把原因都归结到我头上，整天说我，唠叨我，说因为我出事才造成孩子这样。而且他自己从小也学大法，在学校难免受到了不理解的人歧视，承受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很大。孩子的压抑积累到一定程度，当时没表现出来，现在爆发了。说孩子可怜，爸爸当然是不好了，从小离开他，可是又没有一个好妈。这一片片指责的声音像一把把利剑刺向我。从我回家以后，几十次做着同样的一个梦，总是梦见自己在监狱里到期了，还没有被释放出来。有时梦见出狱日期过了一个多月还没释放我，其实是我的心还没有从被迫害的后续影响中走出来。面临的这些需要我继续提高自己的心性，好好找找自己哪里有漏。哎，自己没有修好，到处都是漏。但种种执着中，我知道一定有一个最主要，也是隐蔽最深的执着起着主导作用，但当时我还没找到。其实我这个根本执着就是怨恨心，它保护着固守着自己本质上的利益不受伤害，一旦自己受到伤害就会反击，形成怨恨。而怨恨这个物质强烈地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别人。我对指责我的家人有强烈的怨恨，对儿子也有怨恨，认为他破坏了大法的形象，给我带来了无尽的麻烦，使得我被指责，大法被诋毁。而且我还强烈的怨恨邪党的迫害，我的出世，如果没出世一切该多好，就像常人恨老天对自己不公一样。我恨迫害我的旧势力，总之谁干扰我了，谁指责我了，我就会恨谁。之前微信卸载也是，大家都当众指责我，批评我不用微信，让我很丢面子。一天我对儿子说，我恨透了微信这东西，因为他我挨了多少书啊。可见我潜藏的怨恨心多么强烈，但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它已经形成自然了。四，向内找因，柳暗花明。师父看我实在不悟，不知从哪找起，就给我安排一个下午的空闲时间，借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嘴点化我哪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慢慢的，我由一开始的不承认自己有问题，到逐渐接受这个现实，一点一点归正，找到上述那些执着心，慢慢找到了久违的修炼如初的感觉。首先对指责我的家人和朋友释怀了。儿子这件事看起来不是好事，可是产生了一个提高我心性的机会。他们指责我，使我的怨恨心浮出水面，让我看到它，去掉它，去掉我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是消去业力提高心性的大好机会。我怎么还怨恨他们呢？而且这不也是由于我自己以前没有做好造成的吗？以前谁说我不好，我恨谁，甚至不愿再见到他们。尤其是当别人因我的表现而表达对大法不满时，我更是一说就炸，有大法做冠冕堂皇的借口，掩盖自己的执着不向内找，还怨家人朋友不尊敬大法。我又认识到，由于我后天养成的傲慢，使我不愿对他们感恩，总拿大法作为借口挡住了，认为三年冤狱错不在我，求助他们是不得已。可是家人确实是为孩子三年的成长付出了太多的辛苦， 孩子没有耽误一顿饭、一次家长会，还考上了重点高中，考上了一本大学。我认为那都是师父的安排，是师父的帮助，但是毕竟是常人帮助实现的，所以我下决心改变自己，去掉架子，站在家人角度上重新看待这件事，去掉这个不肯认错、高高在上的傲慢之心。当我生出对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恩之后，家人逐渐的不再指责我了。我的朋友又提醒我应该向孩子道歉，承认由于这件事给孩子带来的诸多麻烦，我应该负100%的责任。以前我总是认为这是有因果的，儿子摊上这件事也是他命中的难，这个磨难对他来说是个磨砺，也是成就他的。老是用修炼的理去要求他，没有设身处地的考虑当时一个14岁刚上初中2年级的孩子突然遭遇这样的变故给他身心造成的伤害，而且给他的修炼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所有人都看着他，不让他接触到大法，但他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凭着从4岁就修炼打下的基础，每天坚持凭记忆背诵红音，有机会去老爷家的时候就挤时间看转法轮，自己说那是充电。在师父的保护下，儿子走过了那段不寻常的岁月。后来儿子学习成绩有短暂的下滑，又恢复如初，老师给他颁发了最佳进步奖的喜报，最后考上了重点高中。上高中后，他到监狱看望我的时候，叫我不要写转化材料提前回家，说他挺好的，我在不在家对他没有影响，不用提前回来。对这样的孩子，我不应该感谢他吗？我不应该对给他造成的伤害道歉吗？我以前总是想，事情已经造成了，还要我怎么样？道了歉，那事情不还是已经发生了吗？我毕竟还是他的妈妈，而且也不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用道歉吗？我也曾向儿子道过歉，但那是形式上的，并不是那么心甘情愿的，实际上还是放不下架子。当我发自内心给儿子写了一封信，诚恳道歉以后，儿子的状态好了很多，但还是没有完全好。后来我的另一位好友打电话说，你看你有没有对执政党的怨恨？我明白了，啊，我还没有找到怨恨这个执着心。联想到儿子每次发病的时候都会大声咳嗽一声，那声音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可以传出很远，声音明显不是他的，是另外生物控制他发出来的，那发出的声音听起来是个恨字。当怨恨心找到后，我感觉这次找到了根本原因了，面前紧闭的一扇门打开了，豁然开朗。我想我为什么会怨恨呢？主要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回想以前那些年，我真的是一步也没有真正提高，都是浮于表面在修，没有扎扎实实的修炼。现在我每次发正念清理自己的时候，都注重清理怨恨心，感觉它淡了很多。 修炼中，每次当怨恨心出来时，我都能及时发现它，去除它。时时念着师父在弘音寺中说的，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随着我的归正，笑容又重新回到我脸上了，虽然没有达到最好的状态，但已经有明显的进步了。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孩子的抑郁症现在完全好了。就这样，在我归正自己后，儿子不知不觉地好了。家人和朋友们现在再提起这件事，都觉得不可思议，觉得像一场梦一样。儿子突然发病，又突然好了，不留一点痕迹，完全看不出他曾经得过抑郁症。至此，大家为孩子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都很开心。现在孩子又能够无忧无虑地上课了，学习他喜欢的专业课，在期末考试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又能学法了，有时也帮助我做一些大法的事，一切都和谐了。正如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所说的，所以大家千万记住这一点，遇到任何事情，麻烦事呀，不高兴了，或者和谁发生冲突了，一定要查自己，找自己，你就能够找到解决不了问题的原因。很多人过去搞气功热的时候，也懂自身的场能影响到外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因为你自己不对劲儿，和这个宇宙特性拧个劲儿，就发现周围的一切跟你都不协调了，就是这么个关系。你自己把它协调过来，一切都顺了，就是这样。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顽固的村书记终于得救了，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5号。自从1999年七月邪恶江泽民利用中共开始公开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我村的村书记 S 就紧跟邪党迫害我村的大法弟子。从看守所回到家中，我们大法弟子想救他，不断地给他讲真相，他却始终变化不大。2000年，我从非法关押我的看守所回到家，我家是开诊所的。有一次来了两个看病的患者， S 就去镇里报告了镇长，说我家又有法轮功学员来搞串联来了，正好被去镇里办事的本村的同修听见了。真巧，那时我刚刚给镇书记讲了大法真相，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回到村中，我直接就去找村书记 S。 S 一看我去了，脸马上就红了。我说，我今天去镇政府了，镇书记告诉我说，已经有人向他报告了，说我家昨天有法轮功搞串联来了。什么法轮功串联来了？那两个人是来看病的病人。你知道是谁去给镇书记说的吗？他马上反问我，那是谁说的呢？我看他不敢承认，就没有戳穿他，也没怨他，只是告诉他，以后你要知道是谁说的，你就告诉他真实情况，劝他别做这种坏事儿、傻事儿。练法轮功的都是啥样的人，这些年来咱村里人人都知道，你要保护好人才行。他看着我一句话也没说。还有一次， S 去一位大法弟子家，他看见大法弟子正在给别人播放真相光盘，就去派出所报告。派出所的人去了，问大法弟子，你家在看啥？别给谁都看。同修明白了，这一定是村书记 S 干的。同修就去找 S， 又给他讲真相。 S 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可背地里还是不断的干坏事。看到大法弟子挂的真相条幅，他就扯下来，发现电线杆上贴的法轮大法号粘贴，他就刮撕，还举报大法弟子。 看到几位老年同修发真相资料，他就抢翻同修的兜子，甚至领着派出所的警察到大法弟子家绑架大法弟子等等坏事都干。有的同修和我说，你不要对他抱什么希望了，他救不了了，也不配被救度了。也有的同修说，你给他讲真相，他表面不说啥，可他内心咋想的你知道吗？他不是还在不断地干坏事吗？我理解同修的心情和想法，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我知道应该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不能恨他，还要给他得救的希望。同修说的多了，特别是我自己的家被镇610人员和派出所警察抄家后，把我金药和生活用的几万元周转金都抢走了。丈夫再次被绑架到劳教所，对我家的每一次迫害也都有村书记 S 的参与。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对他真的感到很失望，也觉得他可能就是那种救不了的人了。有一天 S 来我家，进门就说，近几天县里 C 书记要来各家检查，看看还都练不练法轮功了，你通知他们得把你们师父的法相摘下来，不然到时候就都收走了。我一听，你这不是在配合着恶党干坏事吗？你要是不配合，县书记能找到同修家吗？他怎么知道哪个同修家挂着大法师父法相呢？可又一想，我得把握好心态，不能怨他，还是要救度他，继续给他讲真相。我就说，大法师父的法相是不能随便摘下去的，咱屯儿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大法的受益者。就说我吧，以前我的脾气不好，满身是病，修炼法轮功后，我按真善忍做好人，身体好了，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在我自己家敬奉师父，别人谁有权利干涉？宪法规定信仰自由。他一听就高声说，你说不拿，那人家来了看到怎么办？我说，那没关系，我早想见见他们，县里把守那么严，想见还见不到呢，正好给他们讲讲。他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改口说，来啥来，我都给挡回去了。他走了。我回想和他的对话，觉得这不就是他在整事儿吗？难怪同修说他不配被救了。就在我想放弃他的时候，做了个梦，发大水了。我从屋里跑出来一看，一片汪洋，只有村书记 S 在水里拼命游呢。我就叫他快点出来吧，刚要去拉他就醒了。是慈悲的师父让我别放弃他。在学法时，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上讲法中说，除了几个邪恶转生来的首恶之外，不把人当魔，人是被他绑架的。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点悟，我就向内找，我还有保护自己的为私为我的心，所以才会对村书记 S 形成了观念。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说，度众生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虽然师父说了所有世人除了几个首恶和作恶多端的不肯改悔的人，世上的生命都是等着被救度的生命，救人不能掺进个人的情感和观念，不放弃任何一个生命，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给人机会能不能得救，那是个人的选择。从那以后，我都会找机会给 S 讲真相。我父母都80多岁了，就因为我家修炼法轮功，村干部不给他俩办低保，我父亲就怨恨村书记 S。 我劝父亲，咱们是修炼人，要慈悲对待众生才对，再说也不一定都是他的问题，等我有时间去问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决定的。有一次我先给他讲真相，当说到我父母办低保的问题时，他说，这不是我的问题，得去找县里的民政局。我说，好，过段时间我去找。我说去一直没去，又拖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 S 为我父母的事去找了民政局，回来他给说了这个过程。他对民政局的人说，
这老 M 家还没办低保呢。对方说，他家练法轮功怎么办呢？他说，那你有规定吗？你拿不出规定，你说我这当书记的怎么给人家解释呢？我就只能告诉人家是民政局不给办。如果明天他家姑娘就把那老太太送民政局来，往这儿一放，你们还想办公啊？民政局的人一听就说，那你就给办吧。因为在此之前我父亲过世了， S 就主动给我母亲和我丈夫办了低保。当我把他的变化告诉同修后，有的同修提醒我还要谨慎对待，说他这是为了拉人情。2019年5月，明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查赴美签证，对迫害人权及宗教的人、迫害法轮功的人拒发签证，拒绝入境。据评论，国际社会已从对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呼吁走向实质性的拒绝签证了。明慧网还更新了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人名单，恶人榜上的恶人已经超过10万人。看到这个消息时，我已经离开农村进城了，但我想我还得给 S 讲真相，救他，就打电话与他联系，说有好事要告诉他。当想给他看真相光盘时，却有一种无名的压力，似乎有声音在告诉我，他会举报你。我就坐下来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这些想法就没了。见到 S， 我给他看了视频，又告诉他，我今天完全是为了你好，这是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共灭亡是天意，谁也阻挡不了。又给他讲了许多真相，告诉他，这是大法师父慈悲你，点化我，让我救你。尽管很多坏事你是被迫干的，但是你直接参与了迫害，你就是犯罪了，你就要弥补。怎么弥补？首先要写个声明，真心退出邪党的组织。第二，告诉你的家人亲友三退保平安。第三，把你所知道的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人的姓名、手机号告诉我，我们打电话救他们。2019年市里公安警察大面积绑架大法弟子， S 说他来市里办事，要来我家，我没让他来。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我去见你吧。虽然答应见他，但我犹豫，这个时候他来干啥呢？去不去见他呢？最后决定去见面。我就和同修说了去给村书记讲真相的事，让他帮我发正念。同修提醒我，这个时期他找你，你一定要谨慎。见面后我给 S 讲了更多真相，最后他说他这次进城是去车站送他的亲属回家。他又告诉我说，县里国保大队长为了推责任，前几天想让他把村里一位在外地打工的村民练法轮功的事告诉这位学员打工那地方的派出所，说这样县里的国保就省事儿了。他说他没同意，对县国保大队长说，你这么整，那他在那儿就待不下去了，他要去别的地方，他换了地方，那你还能怎么办？我就给挡住了。我听了马上肯定和鼓励他，我说你这样做就对了。2020年5月中旬， S 来电话说他来市里办点事儿，要来我家看我妈妈。他来了，说大法太好了，稻田里的活谁都知道，我这个年龄的能和那些年轻人比吗？就在关键的时候，我想起来你告诉我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天天在心里念这九个字，结果我和那些年轻人一样一直坚持下来了。他说他还对一起干活的人说，我是屯里的书记，我们屯有练法轮功的，对法轮功最了解，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我借着他的话题又给他讲了疫情是淘汰邪党分子的，谁跟邪党走得近谁就遭殃。他听后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真的是要完蛋了，现在的疫情共产党说的都是谎话，明明各地都有了，硬说清零了。我每次给他讲真相都忘了给他真相 U 盘，这一次我没忘，给了他真相 U 盘和真相护身符，又给他讲了写郑重声明和退党声明的必要。他说那你帮我写吧，我签字，我退出中共邪党。 我帮他写好声明，又去找他，让他自己念了两遍后，他说行行。当他工工整整地在两份声明上签完名字后，发自心底地对我说了一句，真心感谢你。我说，你感谢大法师父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病业》，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2日。考虑了很长时间，想与同修交流对病业的一点想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我就在想，师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悟到大法弟子的修炼，从一开始师父就给学员们的身体进化到奶白体状态上了。因为大法修炼一上来就是在很高层次上修炼，那么就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了。也就是说，大法弟子是没有病的，但是会有病的状态在身体上表现出来，是因为人的生命在轮回中造了业，所以是要消业的，但那不是病。那么没有病，为什么要说过病业关呢？一说过病业关，不就把人对病的习惯性思维带入病的状态表现当中了吗？那么不就造成了对病的状态表现而执着它了吗？然后就会为了不要这个状态而表面上努力精进，实质上为的是要尽快改善病在身体的表面状态，而不是在第一时间第一念想的是，这是心性观，得真正的静下心来向内找一找了，是不是有长期不放的执着，是不是平时没有真正的实修心性造成的，是不是旧事里以大法弟子心性上有漏为借口钻空子加以干扰和迫害，是不是人的想法太多，正念被埋没，从而没能加强正念，提高心性，成为第一思维。个人觉得在大法弟子的头脑中，就应该远远抛弃对病的观念，就不应该有病这个字的概念。不是病，就不提病这个字，因为它只是个表现而已。逐渐淡化它在人的大脑思维中的印象，或者说在你的生命里就没有这个字。往往身体出现状况时，习惯性的思维是，哎呀，我是不是又得了什么病了？我不承认他，我是修大法的，我不会有病。表面上看好像是正念，其实已经在担心病的状态表现了。因为人对病的认识是，它是难受的代名词，所以对病的观念肯定就是排斥的，因为不想难受嘛。在身体出现严重的不正确状态后，才会有紧迫感，才会想起来要向内找，然后找出了很多很多的执着心，然后很努力的多学法多练功，表面上很努力精进，为了去掉这些执着心。可是因为他的心根本就静不下来，他的心里一直在想着他的病的状态在身体上的表现，也就很难在短期内会有明显的身体的状态变化。因为还有一颗心他却没有察觉到，或者没有意识到，就是他的第一思维是为了要让自己身体尽快的有所好转，说白了，他精进的目的不纯了，他不想承受这样的业力的表现，或者在潜在意识中有想舒服的想法，他想让这样的状态快一点过去，他很着急，所以表面上表现的是很精进的，但是他不能真正的放下他对身体状态的表现。他的精进就是有为的了，是为了去病，为了身体舒服，所以这样的状态会拖时间很长。在同修们的竭力帮助下，慢慢的也许会有状态的改变，然而可能也就又不再想他找出的那很多很多的执着心了，然后也就又不那么精进了，因为他好受了嘛。可是心性却没有在这一次过关中真正的提高上来， 他找出的那许多许多的执着心，也没有在这样的机会中真正的修去，他只是承受了一点宵夜的痛苦。那么这关是真的就算过了吗？具体的事是针对具体的人出现的，是因为有这样的心，才会出现去这个心的这样的事。因为执着心长期不去，不能时时向内找修心性，真正的提高心性，在法中升华，才放大了这个执着，积攒成了这样的关或难。有的同修很怕出现病业假象，或者怕过病业关。那么修炼的人在修炼的过程中出现的每一关或每一难，又有哪一关哪一难不是为提高心性而出现的呢？既然都是为提高心性而出现，那不都是好事吗？那为什么还会怕过这样的关呢？其实不就是对病形成的观念而出现的怕在作怪吗？怕难受吗？难道修炼的人要拒绝提高心性的机会或因素吗？有癌症状态的同修都好了，为什么好了呢？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他的病的状态表现，没有对病的执着，没有病的概念，没有想要改善病的状态的想法。说白了，他就是根本没有想他的病，他放下了对病的根本执着与观念，那么这个表面状态改变的当然就很快了。我们修炼就要修心性，提高心性，做好三件事。大发弟子一心想的是要救度众生，那是自己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们满脑子装的都是法，又怎么会有时间去想身体的状态表现呢？如果没有这么纯净的心态，没有很高的悟性，没有在大法法理中的认识上的提高，那个不正确的身体状态又怎么可能会有好的变化呢？这不就是正念吗？个人觉得正念否定并清除旧势力的干扰与迫害很重要，不要陷在病的怪圈中，改变对病的观念的认识，心无杂念，纯净心态，真正的向内找，挖根找出并放下长期不放的或者没有意识到的执着，在法中添正念，这关肯定是能过得去。如果我们的主意识很强，又能在法上归正自己的思维，又有什么能挡住我们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呢？个人觉得思维越简单越好，简单的思维不一定是层次低的表现，对于心性的提高，我想反倒是最有效的。层次有限，只希望能对同修们有所帮助，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万事兴，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佛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惊天地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